吴王夫差从黄池回来以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没有戒备。越国大夫文种于是提出谋划说，我原以为吴王会继续进犯我们的土地，现在他停战收兵而不加戒备，是忘记了我们，我们不能懈怠。过去我曾经占卜天意，如今吴国百姓已经疲惫，又遇上严重的饥荒，市场上连糙米都没有，粮仓也都空了，百姓一定会迁移到东海边去采集蚌壳为生。天象的征兆已经显现，人事的变化也已出现，我们不必再占卜了。大王如果现在起兵与吴国交战，夺取他们的利益，不要让他们有改过的机会。吴国边境偏远地区的军队疲惫不堪而尚未到达，吴王会以不战为耻，一定不会等到援军会合，就会用中原的部队与我们作战。如果事情侥幸如我们所愿，我们就进战吴地，那些来援的军队也无法会合，我们就用玉儿一带的兵力来对付他们。吴王如果恼怒而再战，我们就可以乘势追击，如果他不战而求和，大王就可以后取利益而撤兵。越王说好，于是大规模的警戒军队准备攻打吴国。这时楚国大夫申包胥出使到越国，越王勾践问他道，吴国无道，想要毁灭我国的社稷宗庙，把我国夷为平地，使我们不能再祭祀祖先，我想与吴国祈求上天的公正裁决，现在车马兵器甲胄和士卒都已具备，但无法行动，请问用什么办法作战才可以取胜？申包胥推辞说，我不知道。越王坚持问他，申包胥于是回答说，吴国是个强大的国家，能在诸侯中广泛取得支持，请问君王凭什么来与他作战？越王说，在我身边的人，一杯酒，一盘肉，一筐饭，我从来没有不分给他们的。饮食不求美味，听音乐不求尽享，以此期望能报仇雪耻，我愿意用这些来作战。申包胥说，好是好，但还不能以此作战。越王说，在越国境内，生病的人我探望他们，死去的人我安葬他们，尊敬老人，慈爱幼小，抚养孤儿，慰问病人，以此期望能报仇雪耻，我愿意用这些来作战。申包胥说，好是好，但还不能以此作战。越王说，在越国境内，我宽厚地对待百姓如同子女，忠诚仁慈地善待他们，我修订法令，放宽刑罚，施行百姓所希望的，去除百姓所厌恶的，表彰他们的善行，掩盖他们的过失，以此期望能报仇雪耻，我愿意用这些来作战。申包胥说，好是好，但还不能以此作战。越王说，在越国境内，富足的人我使他们安定，贫困的人我接济他们，救助他们的不足，裁减他们的有余，使贫富都得到利益，以此期望能报仇雪耻，我愿意用这些来作战。申包胥说，好是好，但还不能以此作战。越王说，越国南面是楚国，西面是晋国，北面是齐国，每年春秋两季都用皮币、玉帛、子女等礼物恭敬地侍奉他们，从不敢断绝，以此期望能报仇雪耻，我愿意用这些来作战。申包胥说，好啊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但仍然不能以此作战。战争智谋是首要的，仁爱次之，勇敢再次之，没有智谋就不了解百姓的极限，无法衡量天下的兵力众寡，没有仁爱就不能与三军共同承受饥寒劳苦的灾祸，没有勇敢就不能决断疑难来实施大计。越王说，明白了。于是越王勾践召见五位大夫说，吴国无道，想要毁灭我国的社稷宗庙，把我国夷为平地，使我们不能祭祀，我想与吴国祈求上天的公正裁决，现在车马兵器甲胄和士卒都已具备，但无法行动，我曾问过王孙包胥，他已经教导了我，现在再请教各位大夫，问用什么办法作战才可以。勾践希望各位大夫都说说，把真实想法告诉我，不要迎合我，我将要发动大事。大夫蛇庸上前回答说，明察赏赐就可以作战了吗？越王说，圣明。大夫苦城上前回答说，明察刑罚就可以作战了吗？越王说，威严。大夫文种上前回答说，明察军旗标识就可以作战了吗？越王说，明辨。大夫范蠡上前回答说，明察战备就可以作战了吗？越王说，巧妙。大夫高如上前回答说，明察号令就可以作战了吗？越王说，可以了。 越王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在国内发布大令说，凡是能担任军役的人都到国门之外集结。越王又命令国内说，国内百姓有话要禀告的就来禀告，禀告给我，如果不审慎将被处死而不吉利，在五天之内必须审慎考虑，过了五天办法就行不通了。越王于是进入内宫命令夫人，越王背靠着屏风站立，夫人面向屏风。越王说，从今天以后，内政不要外传，外政不要内传，内宫有耻辱是你的责任，朝廷有耻辱是我的责任，我在这里见到你就到此为止了。越王于是出去，夫人送越王，没有走出屏风就关上左边的门，用土填塞，然后取下簪子移坐到旁边席子上，不再打扫。越王背靠着屋檐站立，大夫面向屋檐。越王命令大夫说，土地分配不均，田地不加整治，在国内有辱于国家是你们的责任，军士不效死力在战场上有辱于国家是我的责任，从今天以后，内政不要外传，外政不要内传，我在这里见到你们就到此为止了。越王于是出去，大夫送越王，没有走出屋檐就关上左边的门，用土填塞，然后移坐到旁边席子上，不再打扫。越王于是来到祭坛前列队，击鼓进军，到达军中斩杀有罪的人来示众，说不准像这样用玉环耳坠等礼物互相沟通。第二天移营，斩杀有罪的人来示众，说不准像这样不服从队伍的命令。第二天移营，斩杀有罪的人来示众，说不准像这样不服从王的命令。第二天移营，到达玉儿，斩杀有罪的人来示众，说不准像这样荒淫放纵，不可禁止。越王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在军中广泛巡视，说有父母年老而没有兄弟的人来报告。越王亲自命令他们说，我这里有大事，你们有父母年老，如果你们为我战死，你们的父母就会流落沟壑，你们对我的礼数已经够重了，你们回去吧，奉养父母直到去世，以后如果有事我再与你们商量。第二天在军中巡视，有兄弟四五人都在这里的来报告，越王亲自命令他们说，我这里有大事，你们有兄弟四五人都在这里，如果战事不利，那就是全家覆灭，选择你们中想要回去的一人。第二天在军中巡视，说有眼花昏眩疾病的来报告，越王亲自命令他们说，我这里有大事，你们有眼花昏眩的疾病就回去吧，以后如果有事我再与你们商量。第二天在军中巡视，说体力不足以穿戴甲胄武器，意志不足以听从命令的人回去不必报告。第二天转移军营，聚合队伍，斩杀有罪的人来示众，说不准像这样意志不坚定，于是人人都抱定了必死的决心。越王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在军中广泛巡视，说告诉你们这些人，命令回去却不回去，命令留下却不留下，命令前进却不前进，命令后退却不后退，命令向左却不向左，命令向右却不向右，本人处斩，妻子儿女卖为奴隶。这时吴王起兵，驻扎在长江北岸，越王驻扎在长江南岸。越王于是将他的军队分成左右两军，用自己的亲信精锐士兵六千人作为中军。第二天准备在江上水战，到了黄昏就命令左军口中衔枚逆流而上五里等待，也命令右军口中衔枚顺流而下五里等待。半夜时命令左军右军渡江，在江中击鼓等待。吴军听到后非常吃惊，说越人分为两支部队将要夹击我们，于是不等天亮也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两半，准备抵御越军。越王于是命令他的中军口中衔枚偷偷渡江，不击鼓不喧哗，袭击攻击吴军。吴军大败，越军的左军和右军于是也渡江追击，又在末地大败吴军，又在吴国城郊打败他们，三战三败，一直打到吴国都城。越军于是进入吴国，包围了王台。吴王夫差恐惧，派人求和说，过去我曾在越军面前接受约束，您告诉我请求讲和，男女都服从，我无奈于越国先君的恩德，害怕上天降下不祥，不敢断绝祭祀，答应了您的讲和，一直到现在。如今我不仁得罪了君王，君王亲自屈尊来到敝国，我斗胆请求讲和， 男女都做您的臣仆。越王说，过去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，而吴国不接受，如今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，我怎么敢不听上天的命令而听您的命令呢？于是不答应讲和。于是派人告诉吴王说，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，我不敢不接受，因为人生在世寿命不长，大王您还是不要死。人活在世上就像寄居一样，能有多久呢？我将把您安置在永居东，给您夫妇300人，随您安居，以终您的天年。夫差辞谢说，上天已经降祸给吴国，不在前也不在后，正当我在位的时候，确实失去了宗庙社稷，凡是吴国的土地人民越国都已经占有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？夫差临死时派人告诉伍子胥说，如果死者没有知觉那就算了，如果有知觉，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伍员啊？于是自杀。越国灭亡了吴国，然后北上征伐中原各国，宋、郑、鲁、魏、陈、蔡这些持有玉圭的诸侯国君都前来朝见，这都是因为越王能够谦逊地对待他的群臣，集中他们的谋略的缘故啊。